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十八 Live 宝宝。
好，我的十八赖抱抱这一集呢，听了大家可能会有点肚子饿，我们来看你什么时候听。
啊，晚上听会有点痛苦，怎么办？
尤其宵夜时段，对不对？你如果在睡前听很痛苦。
就是你肚子饿的时候听，你想聊什么？感觉是要聊美食是吗？
对啊，我觉得我们比较少聊到说自己喜欢吃什么，好像可以聊聊看。
昨天我先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问我说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天哪，我其实很难去定义出来。
不是，我刚想
什么水果？
你跟你老公认识这么多年了，然后他才问你现在喜欢吃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切哈密瓜给小朋友吃，我就是对半切，然后把籽挖出来，然后就把半颗哈密瓜就给我小孩。
有，我看到画面。
我先生说，哎，这样吃是不是太奢侈，我就转过去说一般哈密瓜不就这样吃吗，我家西瓜也这样吃。
对、啊、
他就说他们家因为可能人口数多，所以像哈密瓜都是切成那种
一小块一小块
一小块一小块，然后
丁吗？切成丁
也会切成丁，也会切成
丁，太小了吧，
也会切成条然后再去挖，
切成块啦，
对、
啊、没有切成丁。
然后我就说哈，是这样子哦，我家一如往常都是对半切，把籽挖掉就直接一个人独客，
家境比较好，
就是显示财富自由。后来他就很认真问我说，哎，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认真说其实我好难定义我喜欢吃什么水果，因为我觉得我会有很多的画面，就是我喜欢简单吃的方便吃的，
有人帮你削好的，
削好的水果我都吃。对，后来他就说不行不行，你要清楚的告诉我三种水果。后来我讲了第一种，我说
什么？
荔枝
啊，杨贵妃吃的，你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你暗示我变胖了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你要攻击我？
你不要自己去往那方面想，没有人在说你变胖，
还肥厌瘦。好，然后他就说，
像赵飞燕可以了吧？
比较大只的赵飞燕，他就说哈，怎么会有人把荔枝放作第一个选项？因为它不是常常见到，
对对对，一般不会讲出来，
对，特别时节才会出现。我就说可能是我很久没吃荔枝，再来是。我跟他说那我喜欢吃蓝莓，他说这也不是个常见的选项。
对呀、啊，很冷门欸。
会吗？
蓝莓很冷门啊。
然后我下一个就说不然可能是莲雾跟芒果，可是我芒果摆到后面才讲，因为我说芒果要吃好麻烦哦，你还要先
欸，可是吃芒果一件很好
削皮、啊、
很好玩的事情
什么的。
不是不是，吃芒果大家应该都有在那个洗水槽上面吃芒果的经验吧。
有啊，
尤其吃芒果心的时候，那颗心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洗水槽吃，
不然会吃的心累累，
而且是全身搞不好满身满地都是
黏黏的。
芒果应该也算是我很喜欢的水果
是不是？可是他们，它跟荔枝都是一样，在特定时节才有。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真的不会第一个想到荔枝。
那你不觉得讲苹果又很平凡？
苹果我还好，我没有很喜欢苹果，我不喜欢干干的东西啊，因为苹果算干干的。
我跟你讲，那我现在问你，举三种水果你最喜欢吃的。
刚讲一个芒果，
芒果，
葡萄还不错，
葡萄，
而且葡萄其实你也不用真的剥皮。
那你会不会吃籽？
我如果懒的时候会。
我那天在我先生家，我就吃葡萄，然后我就把籽。啊，把皮吐出来，他说你不吐籽哦，我籽，籽我咬进去了，他说哪有人吃籽，我说
你看你咬进去还吞下去，
就咬碎，
你还会咬碎，我不会耶，谁会咬葡萄籽啊？
不咬它太大颗，可是
你要在里面榨成葡萄籽油，是不是？
不是，你不咬的话不会太大颗吗？所以我
吞下去就好了。
我怕消化不
良，还是你怕里面长出一棵葡萄树？
这个是我跟我孩子说的，好不好？但是他就问我说：“哈，你籽为什么不吐出来？”我说：“你都会专门去买葡萄籽来吃，那你现有的葡萄籽，你干嘛不吃进肚子里？”
哎，这样有零道理耶。那好吃吗？葡萄籽味道到底怎么样？
还好，就涩涩硬硬的、啊，就吞进去就好了。
所以不好吃，对不对？
不好吃，没有特别好吃的感觉。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在假想自己。你在吃葡萄籽，
因为我会直接吞，
我也会
直接吞可以，然后看有没有哪一天里面真的会长出。
那你会不会吃西瓜子？
西瓜子也会啊，
我也会，但我先生就会把它吐出来。
我是有的时候会吐，我没有一定，可是我不排斥吞下去。
我不排，我也不排斥。
对，我觉得水果的话，刚刚讲芒果、葡萄，还有一样哦，
很难讲，很难想，对不对？
啊，我知道百香果。
你跟我先生一样喜欢吃百香果，那我问你，
我换搭档好了。
我问你，百香果那一颗一颗里面黑黑的，不就是籽吗？那你都吞进去还吐出来？
不是，那个怎么可能吐得出来啦？
你看，可是对我来讲，它就跟西瓜还有葡萄籽一样。我先生就说，也是跟你一样，他说怎么吐得出来？可是我说你咬下去的口感不就跟这种两种一样吗、
欸？但是百香果的籽咬下去还有酸酸的味道啊，
那是因为它的皮粘在上面呢、
啊。啊，对啊，那就是可以吃，好吃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算是籽这种干干涩涩的东西，它还是需要包装，好不好？
Okay.
就跟很多烂的产品一样。
今天是有台湾农业置入，是不是？
没有
果农置入。
你等一下聊一些夜市，还有台湾夜市置入这样。
哦，哎，讲到夜市美食，我真的现在已经开始在想食物了，
我想在流口水了。
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必吃的夜市美食？
臭豆腐。一定要吃，
但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不单单只有夜市有，到处都有？有还是说你有喜欢吃哪一个夜市的臭豆腐？
像那个啊，我现在少去了，可是像那个饶河夜市，它一进去不是就有一摊臭豆腐吗？它是炸的，
哦、
很好吃。
我跟你讲，如果说要臭豆腐，还有想到士林夜市，好像是在一个庙旁边那一条，也有很多的美食。
大庙旁边那一条，
大庙旁边那一条，它、嗯、的臭豆腐是有加泰式辣酱的。
哦，我好像知道那一家，而且我
小小的一间店，还有卖凉面
啊，对对对，
那一家也是很经典，一定要吃的。
有那一家我去过，
然后你旁边可以买它的青草茶，隔壁店家、啊、苦茶来配。
OK， 好久没有去士林夜市了。
OK， 士林夜市
除了夜市之外呢？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卤肉饭，
卤肉饭。哎，到底是卤肉饭还是八色饭？
我真要讲，我这样讲，北部的卤肉饭，南部的肉燥饭，对不对？
还是米糕？
这个又要吵到三月了。
我们每一个节目都在铺梗，铺到三月。
我那天才跟我的朋友都会介绍，我这辈子我最喜欢的一家卤肉饭在高雄。
高雄？
对，它应该叫肉燥饭啦，可是我还是习惯了，就叫卤肉饭。在高雄的美丽岛站一号出口大圆环。真的，南部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吃过这一家卤肉饭，你一定要去。北部的朋友，你如果就去高雄，一定要去。
好，那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
台北的、哦。
你喜欢吃哪一种卤肉饭？是那种还有连着皮有胶质黏黏的，还是吃那种肉已经变成像瓜仔肉小小的那种？
要有皮的。要有一点肥的、
oh, okay.
肥瘦适中，那个吃起来才油油腻腻的。
那金丰卤肉饭呢？
金丰卤肉饭还 OK， 过得去。
OK，
但是味精偏多。
哦、oh, ，它的甜没有你觉得，哎、欸，可是后来我发现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味精对身体不太好，可是后来好像有研究，其实味精没有那么可怕。
是啦，不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味精的味道还是偏重，
需要喝多一点水。
对对对对对，可是高雄那一家真的很跟大家推荐，你如果就去高雄要去，你如果常出差去主持什么的，也可以去试试看。
那你的那个卤肉饭上面是有加肉松的吗？
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吗？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卤肉饭上面会加肉松，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那很像
米。
高可是我觉得肉松跟卤肉饭其实蛮搭的，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吃。
OK 啦，我这人不挑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肉松。可是肉松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你感冒生病才要吃的，
会
就是配稀饭啊。
好，
不过我喜欢肉松拌在稀饭里面一起吃的那个口感。
等一下，你喜欢吃湿湿的肉松还是干干的肉松？到你嘴巴里面才变湿，还是是你已经拌进去它就是单单整个一起进去？
如果是稀饭的话，它可以是湿湿的，就是湿的进来。你不行，
不行，我要干的，然后配着稀饭到我的嘴巴，我自己在口中把它 mix， 因为我还是喜欢有那个肉松酥酥的感觉
啊、哦，真的、哦，
嗯，哎，很特别。看，同样食物，大家吃法都不同，
一个肉松两种解读，
对，对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必吃？
哦，我跟你讲，日本料理的，比如拉面。拉面，我是拉面，我极度拉面控。
拉面哦，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去日本啊，前几年还可以出国的时候，哦、我去日本每天一碗拉面，不同家到处吃。
我知道池袋有一家很好吃，要排很长很长队的。
池袋的话，
那个拉面很好吃，但我记不得那叫什么
名字。没关系，因为池袋我想有太多拉面店
哦。
其实很多现在有
到处都有、啊，
对对对，现在很多来台湾也都有开啊。
但台湾的拉面你有没有觉得真的还蛮贵的？在日本你可能会觉得1000日币、1500日币、1200差不多，可是台湾真的好吃的拉面随便一碗都是250、320、390。
可是你刚刚讲的1000多日币跟200多台币不是差不多吗？
真的吗？
对啊，
但我不晓得
1000块日币现在大概等于280块台币、啊、
可是没有，因为在当地的物价你就会觉得那差不多，可是如果以台湾相对物价来讲它就是比较贵的。
我觉得还好欸，就是如果是吃拉面的话，不然人家那个虱目鱼粥200块、欸、怎么办？前阵子不是在吵说虱目鱼粥为什么200块吗？
哦，因为虱目鱼粥很难煮啊。
对，但我真的也觉得还好，就是我们可以花200-300吃这个拉面，花300-400吃鳗鱼饭，为什么不能花200块吃虱目鱼粥呢？
煮得好很不容易耶、
啊、
而且虱目鱼那个肉要完全无刺。
哦，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新闻、嗯、一个台北很有名的叫鬼金棒的拉面。
嗯，
他也是好像说好几年没涨，终于要涨价了。然后他那个老板的贴文很有趣，他说欢迎大家在这个我的涨价贴文下面干掉我。然后但是他又写一句说，可是如果你干掉的不好，我还是会反击的。老板有个性。那有哪一国异国料理不是台湾的你喜欢的吗？
啊，我也喜欢吃日本料理耶，或者是美式食物。我现在很喜欢吃，原因是因为可以带小朋友去，他很吵，我们不会被赶出去。所以我觉得食物本身，我跟我先生只要有肉我们就觉得 OK。 好吃的牛排，
其实你们蛮常在吃宵夜的、啊、
对，就是 儿子睡着之后就是我们的快乐人生，
你们的小时光。
就会开始吃、欸、但你刚刚不在跟我聊夜市吗？我都没有聊一下离我日常生活比较近的
啊。你说
通化街
啊，通化街有什么？我先想看，通化街的话
有水煎包
哦，对，
生煎包，
对，
还有它也有一口酥臭豆腐，
是，
还有在晚上11点半之后才会出现的控骂崩。
哎，我觉得在晚上11点多才会出现这件事情，真的是只给周遭的人吃。
那一家真的很有名，那一家就是11点半才会出现。可是其实通化街并不叫通化街，叫临江街，
是临江街。
那那个店就是11点半才会推的摊车出来，然后它有卖咸粥，也有卖萝卜饭，
对，
也有卖什么煎蛋。然后它的煎蛋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一颗蛋哦，它是煎的像三角形蛋糕一样，这样有厚度的，是菜包
像玉子烧那样。
对，但是它是菜包能，
我是功夫菜、欸、
超级好吃，一块好像30吧，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哇塞，
就在那个石泉排骨的那个店家的附近。
OK， 没有名字吗？
欸，我不晓得它叫什么名字、欸、
应该不难找，因为11点半很多都慢慢收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最热闹的摊子出来的、嗯、
对，很多人在排队。还有什么咸酥鸡，有一家就是老店、嗯、看起来旧旧的，非常不起眼，但非常好吃。
哇塞，咸酥鸡这个也是最
美味
的食物、欸、
那你刚刚都讲咸食，吃完之后应该要吃点甜的收尾吧？我不管几点我就是要吃一个甜的收尾。
甜的你吃什么？
通化街有一个冰火汤圆，
哦，
很好吃，而且它的那个汤圆是有什么花生内馅跟芝麻内馅，你可以选综合。
对，
那它上面呢就是堆在一堆叉冰上面，几颗热乎乎的，然后再帮你淋上那个桂花糖浆
啊。
那你吃完之后你可以拿那碗冰跟桂花糖蜜再去加柠檬汁，变成另外一个吃法。
我的口水一直要流下来的感觉，
好吃耶、欸
啊、
那个不管是冬天或者是夏天我都吃。
我应该，如果我最近比较常吃，这几年大概就是会吃那个我们新庄，我住新庄嘛，四维夜市附近的绿豆冰、
嗯、绿豆冰，
对，它其实就是黑糖的，然后再加上绿豆冰去做。
是绿豆汤吗？
绿豆清冰啊、应该是清冰，然后淋上那个绿豆，算泥吗？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哦、就是像搓冰，但是它
只
淋
绿
豆泥，淋绿
豆。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不想吃太多的时候，我会只加那个清冰加它的黑糖水，
哦，
就很好吃，就很爽了，你知道吗、嗯、一碗才30几块而已。
现在明明冷得半死，但我们两个讲到冰的就觉得哇好想吃哦。
我今天中午才吃了两个冰旋风啊。
两个冰旋风？你不是
在
减肥？
因为像麦当劳买一送一啊。
真的假的？
加1元多一件啊。
我不知道欸。
真的，你是不是想吃的？
对啊，
对啊，一定的啊。你看到冰旋风加1元多一件你可能瘦得了，
我们就是渔民啊。
没有啦，我是就是过晚上之后吃少一点啊。
那是日常点点滴滴的累积啊，热量。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一样欢迎订阅收听分享，来 Apple Podcast 留言，那也可以追踪我跟贤玲的 IG 来跟我们聊聊天。当然啦，如果行有余力，小额赞助一杯咖啡也是 OK 的。
耶、yeah, 太好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节来宾是谁呢。 你做过最没钱的厂是
啊，很多
这样子。
真的，台湾是不是都跟你说？我跟你讲了，戴尔这一场哦，我们真的没什么钱啊。
下一场不给你，
下一场不给你，没有下一场，好不好？
哦、哎呦，真的是很要挟。我现在真的是这种做起来都
幕后真心话，下一场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那你要管的事就很多啊，比如说你要管这个艺人，比如说从歌开始嘛、嗯，那你就要管说他的画面要怎么弄，灯光要怎么打，你总不能瞎说，你灯光说你听不懂怎么办？他今天唱的耳返可不可以？他希望水一点不水一点，要不要回收，要不要 feedback， 要不要有什么那有什么问题你要不要解决、yeah. 那都是要有啊。那再接下来就是升降台机关台也很多，他走到哪一秒走上去他可以升上去刚刚好，而不会跨还没跨你就摔下来，
对
对不对？或空中下来，这是很多东西你要配合，所以就是脑筋要比较清楚一点。
嗯，你有遇过什么状况吗？你刚讲那么多有没有遇过卡住的？
当然有啊，我做过
机关越多越多 trouble。
我做过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女艺人，就是也是蛮大的一个女艺人的演唱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开场我们就是用一个纱布，然后纱布的时候因为她唱了一首英文歌开场，我们就先去录了她的嘴型，把她放在一开始灯光暗，然后就是那个纱布里面就开始放这个歌的前奏的时候，自己看到她的嘴巴在纱布上面看、
哦、像而已。
对，然后纱布掉下来的时候她其实就已经在空中，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空中，然后她要垂下来，比如说间奏之后她就要垂下来然后往前走，那个空中的就会收上去，空中的篮子，对不对？
对啊。
好，
正常的画面是这样。
对，
是。那你就看他下来的时候，哦，腰瘦哦，那个垂下来的地方呢被勾到，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艺人是在上面的时候会晃。
哦，好可怕。
然后你掉下来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你下面是不是都戴尔大叔会知道我们要赶快把那个纱幕收走，
升降幕收走。
那你会叫那个攻读生或什么在旁边收吗？
舞监之类的，
是吧？好，那你的舞监或者是攻读生比较没有经验，他已经站在上面，你一踹已经知道他那个篮子已经踹了、啊、你动不动
就不动了，放着。
对啊，
你只能临机应变说不动不动不动。
对对对，
就是比较笨的会一直
硬拉，
哎呦要求快点快点快点，
哇大怒神呢、欸、
对不对？这还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最常做到，其实那时候梅艳芳来台湾唱的那一场其实我有在、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呢，香港人那时候真的，我觉得以前的香港人他们可能怕台湾人学习他们就比较贱，但很多我香港好朋友很多 sorry， 然后呢他就不告诉你那个地方他要放小烟火或瞬间烟火，但你前面有很多摄影师在拍，
对啊，
差点被烧到。
可是为什么这个不是说技术问题啊，他不告诉你这个 Q 点哦。
对，那时候是没有讲，然后后来我就被、
这个、不给 Q 点，那你镜头怎么拍啊？
我被导播骂到臭头，真的。
一定的啊，因为那个等于摄影师会有危险。
对啊，
对。但是我是导播，你又不是好惹的，我真的一下去我就找那个香港人来骂，我就说你没有刚刚跟我讲这个 Q 点，
对、啊，
你差点害我的摄影师被烧到，我的人员差点受伤，什么什么。
对。
他说啊、哦，我忘了 ，sorry。
而且那个时代还不是什么冷烟火、哦，
没错，
对不对？
对啊、
那个时候的冷火是会烫的哦，
对，
真的会修的、哎，像那个仙女棒一样的
火。对
呀、啊，真的是火，就这种经验太多了。就是你不生其俗，那也没有办法，
好可怕
哦。
嗯，而且掉下舞台也很常见啊。
啊，真的，
真的，因为你有升降台以后，常常不是摄影师掉，就是工人掉，要不然就艺人。
跨年那个五月天才掉一个啊。
啊，但是摄影师，但
是
我看到的是艺人，就是前阵子不是有那个大陆的歌手张杰、嗯，他就直接从那个升降机上面掉下，然后整个手都流血，
啊、
超可怕、
啊。是啊。就是常常掉下来，很，我觉得很多啦。还有一些演唱会，如果你去搜，一定会有。比如说他不小心掉下去就死掉的艺人，
哦，有，
因为其实舞台演唱会的舞台都很高，
很危险，然后很黑。
对，应该这样说。而且很多，老实说，演唱会舞台都是临时搭建。嗯，我记得前一两年有一次萧敬腾演唱会，不是彩排的时间，那个旁边整座 layer 音架倒下来
啊。
对，在，可是幸好不是演出的时候。
OK。
对，就是在前面他们还在可能进场彩排的时候，整个音架倒下来。
这种事件很多啊，
对，
真的很可怕。但是我自己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不是有一种升降叫美国升降，就是一支，
对啊，
我觉得那个是我看过觉得最可怕的升降舞台，因为但那个安全嘛，我一直很想问，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感觉细细的，然后虽然腰间艺人有被绑了一个安全扣环。可他能站的范围也有限，然后加上那个整个基座，你就觉得感觉不是很稳固。
不会啦，它其实蛮稳固的，就是你不要乱动就还好。
就是你的安全防护一定要做全、啊。
就是艺人其实不要怕高低，然后安全防护做好。那通常呢，你知道这个机关一来的时候啊，一定不是艺人先去做嘛，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要先去做啊，看有没有问题啊。
对，
做到没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大一点的范围，你陪他做一次啊？
对，
你有做过吗？
当然，
他会在下面看你做。
对，然后第二次你陪他做。
可是我看到小巨蛋有一些，比如说他们会做什么，比如说摇篮啊什么，
一样
从 A 点飞到 B 点，
对，
可能从大舞台然后飞到那个
小舞台
华尔 C 那个。
对，
我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腿好软哦。
其实还
好，那个会晃吗？
我跟你讲，你说那种我觉得反而安全，那个都是走机关的。有些你如果在比较短的，那个是有人在后面拉的。那个我觉得还比较可怕，
吊点的。
对，那个是用点去有人在后面拉，然后让你做移动的。
我真没办法，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有钱的，他的那个马达，你知道那个马达其实有分的耶。就是你比较有钱的，你那个马达可能它是快速的，它可能承重是重的，连马达都有分哦。那你可能没有钱的，他的马达，你有看过那种机关的那个马达，咔咔咔，哦，很慢，
有那个齿轮的运转，咔咔。
对，
因为这两个价钱差很多。
对，你看戴尔真的就是也是前辈，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要叫你前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知道那个价钱差很多的时候，你真的想要用那个比较便宜的，
对，
可是你就想说。靠腰，我一个节目换场要过30秒、一分钟，我哪受得了、啊？
对，
那个我受不了。
对，他、啊、那个钱大概差了就是好几倍。
对，
差这么多，
对，
那就只能辛苦在上面的人。
有没有？就是你冒的风险就会比较大嘛。
对，
其实这个要管的事情很多，所以我觉得常常我自己认为我们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因为有人会说：“哎呀，你们怎么都做这个啊？”或者是说：“啊，你们费用比较贵啊？”什么？我们存在的价值在于你在现场的时候，第一个彩排快速，不会拖累，然后第二个脑筋清楚，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很多不安全的事情，然后第三就是临场反应非常好，当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立刻做出判断，然后让大家所有安全下庄。虽然可能我们很乱，可能大家在 intercom 里面很乱，可是现场所有看起来是很 peace 的。
对，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啊。
没错，
应该这样说啊。我之前有跟那个客户在聊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角色啊，其实就是专业带这些专业的人。
对，
因为有时候你直接去对这些硬体，或者是对这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表演单位都好了。对，因为有时候节目遇到临时的状况，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角色。
对，
不然现在很多客户我就自己发灯光，自己发影像。自己发什么？
对，
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处理，
没有人组合，对，
哎，
这个很严重，
还是很重要啦，
真的，
对。
而且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哪有什么人家会偷剪钱？
我跟你不同时代，你不要看着我了，
不要这样，我不介入啊。
就是你一定有这个过程，就是以前我们在做演出的时候，那个走线。那么乱走，常常线掉了，被剪了，有没有？
对。
现在数位了，它的线就要规定走在线槽，因为以前没有规定的这么清楚。
有的时候你现在去一些比较不是专门否这种演出的，你的线还是没办法藏得太好，
还是变明显，大家看得到。
对，而且线这件事情，就是老实讲，像我们有做企业活动，你很容易被刁。
对，
那个地方它是必须要走线。
对，
可是你说，这边老板要过，不可以放线，不然我是要放去天上。
没有，他会叫你绕一下，
绕。对，要绕啊，
绕很远哦。
对啊，你可以绕。绕另外两个，一个是你的钱会增加，
线加钱，
对，因为钱会增加，是因为我们要多一些结构去绕线，
对，
啊，有的时候就是啊，线长了，你的讯号可能会衰哦，如果是视讯相关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对啊，那个老板就是要过，他说你这边不可以放线，
脚就跨过去就好了呀，
他的脚很金贵，
哦，就怕绊到，
很金贵，那没有办法，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今天这集真的是幕后甘苦谈，
没有啊，真的就是最现实的状态就是这样啊，你这没有办法啊，金主爸爸要很大，你怎么办
？OK， 老板说的都 对，只要你愿意付钱都好，我们都可以解决。
对呀、啊，
我觉得他愿意付钱解决都是一件好事，最怕是那种我要你解决，但我又不付钱。
对、啊，现在更多
是因为死皮拜拜吗？
也不是，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这舞台大呢，有这么多钱吗？我觉得硬体最容易让他们砍到价钱，因为他觉得不值得。
对，
我觉得做硬体真的很可怜。
观众其实不
看不出来，
看不懂。
对，
你这个舞台假设500万、1000万，老实说他也看不出来。
嗯，就是 LED 的等级你看不懂，但是我们看得懂他的清晰。
对。 对对，你只是可能观众想说，哎呦，这段也不不，
哎，啊，就不够精细，没，
对啊，就钱花不够多啊。
就是其实道理很简单，一分钱一分货啦。
而刚讲那个，比如你刚讲那个开场沙漠那个东西啊，演唱会开场前是不是大家都会很抓？我觉得开场前是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候啊？因为人家说头过身就过嘛。
最紧张，我倒觉得如果你真的都觉得很紧张，就是场子做不够多。
哦，现在就是在呛资历就对了。
也不是，就是你遇到事情比较不够多的时候，你就会觉越容易觉得紧张。嗯，所以在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开场前我们会再巡一遍。嗯，就比如说观众要进场前，我们一定会巡完了以后所有，然后我们也会请那些硬体厂商们再去巡一遍。
是，
然后巡一遍以后就说，我跟你讲，你们不巡到时候有问题就是你们的错，因为已经叫你巡了。
对
对, 对，那你的人也要很专业啊，比如说你的舞台什么东西你都要检查过，啊，好不好？
真的舞台都要检查过，地板都要，
台上的真的就会
地板都要踩一踩，
我
不要这边碰一碰，真的会摔个口吃屎。
我遇到最夸张的就是说，其实以前我有做过，之前啦，我有做过那个选举场 啊，然后选举场总统要来的，真的要命的，哇塞！你就看到一排兵上来，在那边跳，一二三跳，一二三
跳，要跳那个舞台稳不稳？
真的跳，
哇！
对，跳稳不稳？
就是因为没有跳，才会那个舞台不平
，key 紧尬，对。
很可怕，
还带狗先来看有没有防
爆猎物，
对，
地毯式搜索一轮就对了。
对，所以就是你做过不同的演出的场子，你会有不同的经验的吸收。所以我都有时候觉得说，你不一定是就是你硬要赚钱或什么，其实在不同的场你还是有不同经验的累积。
是，
比如我现在还是有不同经验的累积，因为现在数位化太厉害了。
嗯，
你一定要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欸，那以前在做演唱会跟现在在做演唱会，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现在直接指令 Q 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了，然后所有的是数位的控制，不再像以前我们是掐秒码表，虽然像码表还是要，
哦，现在码表还是要背着，
还是要用，对，还是要用。但是有我最讨厌看到在现场不拿码表拿手机的人，
手机不好
用。为什么啊？我也是拿手机，糟糕，
啊，一点都不专业啊！你不觉得是不专业的一个体现吗？
啊，不会啊，因为其实我
他的功用
Q 秒不是我自己
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比较老大嘛，他可以不需要，你懂我意思吗？
就台边的啦。
好了，数位数位讲数位，
就数位化，数位化现在就是会比较强一点。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以前就是算秒数到什么秒，可能哪一个硬体要做什么事，可是他们现在大概都可以用歌曲的 time code， 就是那个时间嘛，
对，
他就一个按下去之后，他所有的 Q 会跟着那个时间。一起走，
对，
对你也时间就不会跑掉。
对，
以前是不是要拿一个大纸板，然后开始加加减减啊？
没有，以前就是我们还是会先做功课嘛，把每一首歌的固定的流程或什么固定的前奏多少秒。所以因为这样，我知道歌的结构，欸，就是前奏多少秒开始唱主歌，然后变奏，然后到间奏，然后小间奏几次副歌出来，然后什么到尾奏，然后有什么表演，什么全部都会写在那个上面，
写得很清楚。
你要非常的清楚，你才可以。因为我都觉得是现在这。我们的工种其实就是团队的工种，就是同一秒做同很多人做同一件事情，他才会成功。
是，
但以前我说，比如说，好，我们举例特效好了。以前我记得他们就会把特效的控台搬到我前面，就是你自己看到那个歌的描述，你自己按，
叫你自己按，
你自己按，
自己按。
我最讨厌这种事了。
对，你要自己按，自己负责。
可是不是特效师他会自己等点吗？
没有，没有，你以前是自己按。
尤其我想在台湾还好，你熟的还可以处理。
嗯，
我们去香港或去哪？演出的时候他就叫你说导演你自己按哦，
对，自己按
哦，不准你不能怪他，反正是你按的，
对
对，但是你歌很准，你要自己按比较不会出错。
okay，
这个确实也是。然后呢，我记得我有一场演出就是自己按特效以外，那个灯光师因为经费不够嘛，他就说，欸，懂不懂，你那烟机修给他推一下，给他推烟机哪一粒哪一粒推推，然后推一下推一下，
灯光的烟机吗？
对啊，灯光的他会写在他的控台里面嘛。他说这一扭这一扭这一扭在那边推。然后还有一次很好笑，所谓数位化就是说，像我记得我跟泰山发生了一件事就很好玩，我们去巡演嘛，然后还在彩排的时候他就会做他的 Q 嘛，坐在他每一个工种都一样，他就要做自己的 Q， 每一首歌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做好。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就在那边做要等演出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呦，你那个我等一下，哦，你对我不好我就给你乱弄这样。真的 然后他就说来呀、啊、来呀、啊，我就说好啊，因为我坐在旁边嘛，我就给他那个控台
乱推
乱推，怎样这样很拽的哦，他就说按一个钮
就全部回复，
对对对对对，哎，真的我们坐在控台，你看那个音响的控台啊，真的很帅，他们就在那边翻页翻一翻，按一按那个所有的那个 track 就会自己跑哎、欸，
我之前不就问过你们这个问题吗？为什么那个会瞬间这样跑？我觉得好可爱，我在旁边看觉得好有趣，
就是很像在那个阅兵有没有？
对，
很可爱。
他其实已经做好 Q 了啦。
对，
对，那他现在灯光也很聪明，就是说他其实可以在家里模拟。就是说你给他舞台什么、嗯、他会模拟、啊、模拟完了以后他就放在电脑里，他就插一个 USB、嗯、然后呢就是到演出的时候他就插进去，可能做一个角度的修正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以前的巡演哪有这样，你一场一场就是一场一场在那边做 Q 欸。
对，以前现在都比较方便，
现在好方便，
基本上现场就是修灯而已，
是不是？
那你虽然资历很深，有没有？
也没有，就是年就是越早立定目标。
对
对 对, 对, 对、
啊、有没有遇过真的很失控的状况？
很失控哦，
就是你人生觉得哇，
啊、
那是
有一场就是我们也是演唱会的巡演，但是这个是发生在那个大陆，
是
哇塞，以前的大陆真的不是像现在这样，但因为我们比较笨，那时候三哥也是跟我们一起，他是音控，然后灯光是中彦、啊，然后呢，我们就三个人去到了武汉，然后那个演出也超厉害，叫超级女生，
okay,
因为那时节目很红，啊、对不对？那我们去做这个巡演的时候也觉得不错，因为我们第一次跟他们合作，然后就是台湾团队跟他们一起做，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前一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死的事情，然后我们一去的时候，我们一到武汉就是被软禁呢、欸。
为什么？
真的就不知道
被谁软禁。
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是台湾团队，我们只是先过来，我们因为我们要制作节目嘛，先过来，就我们每天都躲在不同的房间，因为不知道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我们说真的，那个公司的人还没有到，这样啊，反正后来他就搞清楚我们是那个不是那个公司的人，这样。
Okay.
然后呢，我们就演出的时候啊，钟彦老师真的也很可怜，他就是被强迫，就是硬要加一些东西在那个舞台上面，或者是说舞台什么没有啊，因为他那时候是同胞，就所有东西他硬要加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都还好，以为就这样过了嘛，大家说头过身也过是吧？那就演出的时候，那我们都在控台，然后就发现，因为其实，在大陆演出会有那个公安，有没有，或武警，
武警
他要在那边维持秩序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演出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那公安武警都不见了。
去哪里？
去哪？
不知道。然后呢，就开始在 intercom 里面就会听到一些恐怖奇怪的事情哦。然后我们也不敢穿他们发给我们的制服，我们都穿自己的服装。我们就在控台，当默默就不知道是谁跟我讲说：“哎 ，Kitty， 你看一下那个导播娘，你看一下那个人都不见了。”我们说。哎、欸，真的靠，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一直看后面哦，说后面的出口。我们说我们等一下，
三二一，
退场的时候一定不要走舞台那方向，我们往后走。啊、我们所有人就把包包背在身上，然后衣服都穿好，在 cue 那个秀，真的很恐怖。
边安秀边准备逃难呢、欸，
真的。
那、啊、到底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们好像之前得罪了当地的人这样子。那当地的人，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公司这么傻吗、哦？你得罪了第一个，然后你第二年还敢去？他说，哦，当地人就是透过朋友去买这个秀。就是硬要你们来这样的，
哇，那也是真是大手笔，每套秀多贵啊、
欸！
超级女生那时候多红啊、
欸！邀请你们来报仇，这个是只有在金田一跟柯南看得到的剧情、欸，
真的。然后呢，那一次真的让我印象超深刻，
就觉得命要没了，
后来全身而退。
我们就先
跑，不然你现在看的是
对，
想说后来有没有那边一个月再被软禁、啊？
就是大家的手法不一样啦。那我还有一次就是跟他们，就是我刚进大陆的时候。有跟一个节目，然后他也是一个拼盘，非常红的一个拼盘，在要去旧金山演出、嗯，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豪气，你知道吗？礼拜五的晚上半夜，然后我在睡觉，嗯、那我知道礼拜六的时间是因为那时候郭子做了那个费翔的演唱会在 TICC， 那我跟郭子说那个，哎，我要过去。到时候会一起去听这样子，可是我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就说：“哎、欸，我们那个旧金山的演出，你要赶快来。”我说：“嗯，去哪里？”他说：“嗯、美国。”我说：“嗯，你当作台北到高雄吗？”你认懂我的意思吗？我说：“哎、欸，你当作台北到高雄吗？”
金山啊、金山不是旧金山，
你们现在
写安娜，你写到巴黎行不行？
对，是不是哈？好，那也没关系。然后呢，他就说：“对，你就赶快去买头等舱就来了，你就买那个柜台票没有关系，我们帮你查好了哪一班、哪一班、哪一班、哪一班这样。”我想，哇，这么随便。
天一大早，
隔天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就是礼拜五的 星期六的凌晨打那个电话，他星期六晚上要叫你飞，
立刻飞，
绝地救援啊。
然后呢，我就只好拉着行李箱去看费翔的演出，然后看一看看就要赶快去机场了。但我到机场的时候就发现说，哇，那一班飞机真的好多台湾艺人哦，大家都要一起去参加那个演出，对，然后就去了，在机上大家就哈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的头等舱，
哇，哦，各种羡慕，而且值回票价，因为长城，
对对对，旧金山呢，十几个小时。
我后来就发现啊，那个头等舱是有钱人坐的，
为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商务舱是人坐的。经济舱就是畜生坐的，
为什么
立刻有这种区别的感觉？真的，你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躺平，那就算了，没什么。你盖的是羽绒被，
哇，环境大到可以盖羽绒被。
对，然后他会不断的说你有没有什么
喂食
什么啊，喝什么啊，然后你要干嘛都可以，一直关心。那很妙的是说，我在那个飞机上遇到小哥，就费玉清啊，天哪，我被他抓着聊天，我说小哥，我第一次坐头等舱。你可不可以让我休息？
他想说要你好好的清醒的感受这一切的美好，
真的不让你睡。
对啊，睡着就什么都没了。
真的，但我无法，我真的很累。我想说，我好像要enjoy一下当一个贵妇的感觉，但没办法，就是很好笑。那我要讲到这一场是说，他们后来就是临时就觉得说，所有的艺人唱完了以后要来一个大合唱。你但你没有跟艺人说谁会留，
你没有瞧切好谁会留，
你没有说谁会留、
啊、
那一场的艺人真的非常大，很多大的都在上面，
可以亮几个。刚刚你有想小哥也是那一场的吗？
刘若英啊，大不大？
大
很多。然后呢，就跟我说那个等一下艺人要留下来大合唱，我说嗯，你们没有说是谁要留下来大合唱，嗯，对啊。然后后来因为我在安秀，我也不管了，你要跟那个旧金山电视台这些人有没有烙音译啊？我真的烙到那种
毕生绝学都出来了，
真的，你有没有办法？你要让他顺利啊、嗯。
所以那个大合唱是电视台临临时要求，对不对？
对，
哦，
他们做了一个更狠的手段，
就赶鸭子上架，嗯、门锁了，你唱不上？
对，
你说对了，就是体育馆全部门锁起来，车子
不
能进出。
对啊，
这是旧金山发生的事情、啊。
是，其实早期在中国也会这样，
真的很厉害、欸。
就是你想干嘛，他们可能就是告诉你，车我现在没有办法开，你要不要唱？你要嘛就上去，要嘛就大家在那边干。
而且我还曾经看过那个王杰被欺负的事实，我真的我也吓到，王杰也这么厉害，然后那也是一个拼盘的演出、
啊，
然后王杰来，我记得我在车上忙，然后后来呢他就来，然后他要唱歌嘛，那你通常都会三加一，那如果你来唱拼盘，你都会宣传，你想要宣传你的新歌，对不
对？
對，他就说他要唱他的新歌，那我觉得也没有错，但是那个领导就很爱指定他唱哪一些歌、
嗯、后来他红的歌太多了，
对，他就不愿意，然后后来就吵起来，然后就跟他说你可以回去了，
直接不让他唱，
当场叫他回去、
欸、但是可是我记得
钱有照付吗？
可是我以前、
啊、我也错啊，我也错，他怎么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照付，但我觉得真的很狠、
欸、可是以前我们在去中国的时候啊，就是你要钱拿到你才会上台唱，
对，很多是这样、啊、但是如果
而且我一定要先拿到一定的额度，
当然
我才会飞出去，
当然
对
是
对、
啊、现在还是 啊,
对
啊，现在还是 啊, 啊，
就是歌单瞧不拢就干脆 不唱了，
对，吵得很凶，但我在忙只能听到而隐约他们在吵，但就吵得很凶，就很夸张。
跟两岸团队的合作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当然跟两岸团队的合作有很大的差别啊，就是术语首先就有很大的不同。
话筒，
说几个，幾個对
啊，什么话筒、立杆，
不是
话筒是什么？
话筒就是麦啊。
可是我一开始去话筒我也听不懂，耳返其实我一开始也听不懂，因为
耳返对
，earmo
对耳返，立杆就是 mic stand。
立杆，
立杆，
对，他说
剑影啊，
对啊，立杆呐、啊，有没有？我、想说什么
麦克风架啦，
对，但是你就是你慢慢就要就是会听，因为你要你转换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
对，
你就没有办法去演出啊，因为你叫他拿东西，你一直烙音译，他会觉得你很奇怪，有有
觉得你很烦。
你跟他说 my stand， 他说下面 den，
下面 den 是台湾人吧？
对，对，他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有很多这种有趣的事情的，比如说摇摇摇，攀攀攀，打歪打歪打歪，
打歪
叫打歪。这个术语我也是在做一个天后的演唱会的时候，在
破水瓶吗？
对， oh. 在那个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馆，那个是天后， oh. 也是有王菲啦，好不好？然后。 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开会的时候他就跟摄影师说什么就我们开大会他就说我这个地方我要打歪打歪然后那摄影师说歪去哪什么叫打歪就还听不懂就有很多常常会有这种奇怪就是比较奇怪就是不同术语、嗯、你要去了解
对、啊、所以要跟听众解释一下刚刚说一些摇啊攀这些都是摄影的一些术语、啊嗯、
对啊
镜头移动的方式啊刚刚说打歪我们台湾会叫破水平
破水平
就是我们一般会对那个画面的一个水平线嘛、嗯、还是让它破掉那个水平你画面歪歪的
因为摇跟攀我知道真的我真的打歪、嗯、
摇就是摇其实摇也是那个大陆内地的用语
对对台湾比较会讲攀、
哦、台湾是说攀、
哦、
你两个攀两个一个攀一个攀过去这样他们就摇摇过去摇摇摇摇摇哎摇嘞摇嘞摇去哪有没有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有趣的事情那也是一种学习对吧
蛮好玩的、
啊、除了术语咧比如说跟人的合作有没有
跟人的合作呢就是说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哦、对他们最爱讲没事
跟你讲听到没事就是有事啊别傻了
对
一开始但现在可能比较专业了
他们现在真的确实是专业很多、嗯、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去跟他们合作呢让自己进步很大
对、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会骗你对他会骗你比如说这个不行这个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那时候我又没有那么清楚比如说喇叭怎么调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喇叭一串的喇叭放下面的喇叭它其实每一个型号的喇叭它的功率不同它的角度不同打出去的不同嗯、哦、我也是这样慢慢的不耻下问的一些问一些大家的前辈们
是
然后呢我就把问题传回台湾然后让他们告诉我怎么解决、嗯、然后我就说怎样不能解决吗你就怎样怎样不能解决吗
他们只要发现你没有办法被糊弄他们
就
就会了
对,
他就会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他们一开始都会先拒绝你说没事没事
没办法
我处理没办法
不行
对,、啊、
对
而且他都会先跟你说可以然后你到现场看你就知道明明
不可以都没有 no
这个其实呢我要讲到那个一个非常这个其实不是在大陆有这个在台湾也会有你知道有一些艺人他通常大牌到一个程度以后他的团队不敢跟他说实话你有遇过这一种吗、
你讲一个我听听看
啊，一人讲一个
我要讲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去巡演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去 Vegas 巡回、然后呢我们其实在台湾做了很多的功课希望做他这一场演出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地板上做了 logo 就是、当然知道去赌场演出他没有办法像台湾这么豪华的配备我们简配、但我们也希望他精致
是，
所以我们当然也自己做了 logo 地板的东西然后舞台上空虽然空但我们也希望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布景这样子那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动作都很慢就算了有工时也就算因为这都很正常但就发现怎么跟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东西去哪里了这样子、那当然那个艺人呢就在那个上面休息嘛就在按摩的当中然后我就去跟他说他就说找我去说现在进度怎么样我就跟他说现在的进度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们当时设计的那些东西都没有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就很生气他就骂他的那个经纪人、非常生气就说怎么搞的这样那样因为我们都是开完会确定好才能出去嘛 对不对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说的太直接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就想说算了那我就跟他说哎、那个那我就先下去看一下好了那能解决解决不能解决就这样子后来他经纪人就真的追过来到楼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跟他这样跟他讲就是你不可以这样跟他说啊你就不要告诉他对我就
因为他会担心啊
没有我就跟他说你当他瞎子吗他下来妈的看不见吗、
就是上来的布景不一样、
还是要彩排
啦对啊
对啊然后他就真的那经纪人也很生气说你这样不能跟他说我说那怎样那他来的时候不是也一样吗就是还是有这种事情、
就是当中一定有人蒙骗
对啦可是我猜啦经纪人的角度就是说哈，他不想要影响到艺人表演的心情、
可是我跟你说
可是如果当一个艺人管到这些的时候、就代表他在乎、
因为现在很多歌手是会管这一些灯光舞台音响
当然
以前歌手可能真的就是我只是来唱歌表演但是现在很多歌手是我整场秀甚至他把自己放成一个导演的角色
很多啊
对不对
我想知道我后面投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甚至整个秀的概念是他自己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怪艺人你知道意思吗、因为他可能刚出来他什么都不懂但艺人我觉得他们有自己这些想法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在进步他们会觉得说我的东西我很在乎就好像我们工作有人常说哎，导播你脸怎么臭哎，那工作怎么笑啊你们是神经
我认真的时候怎么可能一边 笑
对然后当这些人他提出他的需求艺人他是他自己的秀你知道吗他一定是这样他觉得他最舒服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哦，他怎么 他变了。他
觉得他难搞，龟毛，
怎么会这样？他有病，
难相处，
他听不出来，听不出专业的建议，他怎样？很多，对不对？
哇，好可怕哦！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控台的硬体的，你为导演服务，可是导演我们最终还是为这位歌手服务，
对，
因为那是他的秀，名字挂他的、欸，
对，
又不是说导播娘巡回演唱会，
对，那就是我随便了、啊，对不对？我就交给戴尔。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啦。
但我觉得大家都要进步，我喜欢进步的人、
嗯、啊，
对对，所以我都觉得他们有这些想法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之前有遇到一个艺人，就是说他一定要留刘海，但他留刘海，然后那个化妆就一直跟他说：“你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你可能梳上去，梳上去。”但他就没有安全感。
是男的歌手对不对？
女的歌手
啊？
哇，那你怎么弄？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弄、啊、
造型就会有限，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艺人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你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服他，
对，
展现你的专业让他信服你。
我决定之后再发你来集啦，好不好？
对，下次我们再换一个主题、
欸、你知道这一集发了一年呢、欸、去年三月就发了通告哦。
好，希望下一次不要让我们等那么久
了、啊、
不会啦，
不过帮他解释一下，是本来已经约好时间了啦，
对啦，
可是后来遇到去年疫情升温、
啊、
所以我们就只好先 can 掉，他又比较忙，
对，
就一直约就约到现在
了，总算来了。
对，
但我真的觉得蛮好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真的工作的辛苦，以及说成就感在哪里，为什么这么低薪你还做这么久。嗯，
对对对，
对不对？
真的，今天谢谢导播娘，大家记得、哦、那个 YouTube 去搜寻导播娘543
543是什么呢？就是说嘿啦，你不觉得大陆常常有什么666 999牛牛牛？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嗯，台湾我也嘛有今晚喜欢但那嘿呀那那拼一下543
导播娘543，今天谢谢导播娘、yeah! 谢谢 Thank you.